好，弟兄姐妹早，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新约读经班啊。今天呢，由弟兄我来继续和大家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啊。我们让风涛休息一下，我们时间到了，让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个读经班让我们有一群渴慕你话语的弟兄姐妹来一起来去看你的话语，就求真理的圣灵亲自的来我们中间来做我们的老师，把你的真理向我们显明，也让我们借着你的真理，让我们的生命得到造就。求主祝福我们这段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就开始一本新的书，就是《哥林多后书》。顾名思义它是同样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然后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新书。我们来看第二本书信。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再来复一下我们读经班的经句，它出自于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我们一起来同声的诵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些经文呢，就讲到了圣经的来源，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然后又讲到了神启示给我们这圣经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最终的落脚点呢是要行出来，来去行各样的神眼中所看为善的事情。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读经者应该有的基本的信念。第一，就是我相信圣经是神纯全无误的话语，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这个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呢，我们相信圣经都是对的，是我们的最高的一个准则。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可能有些圣经呢不是完全的明白，但是我们不能带着怀疑心去读，而是求神启示我们，让我们更加的明白神的话。第二是，我相信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第三，我也相信一个人若是喜爱神的话语，并且谨守遵行，这人一定会蒙福。我也相信说，教会如果要复兴主的道呢，一定必须先要兴旺。我们读经班的要每日呢有一个灵修的时间，然后呢上课之前呢务必要读完5章的圣经我们读经班这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一定要读经，先读完经之后我们再来上课，然后呢参加随堂的这个测验，然后呢不迟到不早退，有好的上课的态度。好，我们现在就来正式的来看这本书。首先呢这本书呢，他写作的时间呢，大概在主后的55年，到秋冬的那段时间里面，他是成书于保罗在第三次宣教的那段期间里面。那个时候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就是我们了解他的背景的话呢，有助于帮助我们来理解这本书。我们在前面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也知道了当时保罗的他的一些处境当时保罗他是在以弗所那边，然后他的事工很艰难，受到了很大的这个逼迫，然后他听到哥林多教会出了问题呢，就抽空写了《哥林多前书》，然后呢帮助他们去解决教会所面临的那些问题。但是我们从《哥林多前书》的第5章里面会看到说，其实，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呢，前面还有一本书信。当他写完前书之后呢，保罗呢，他还是不放心他亲自去了一趟哥林多。但是呢，保罗这次去哥林多教会呢，他的结果呢，并不是太如意。然后，所以保罗是很伤心，又很有些失望的，就回到了以弗所。然后他回来之后呢，又写了一本很严厉的书信。 这个书信呢，我们在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呢，提到了在第二章里面和第七章里面都讲到了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呢，并没有在收录在圣经里面去啊，可能已经失传了。他是让提多带这封信呢去哥林多，然后感谢主，然后这次呢有很好的一个结果，所以保罗呢就在听到了这个提多带回来的好消息呢，他得到了很大的安慰，所以他就写了这本哥林多后书。在这里面呢，他主要是来去为自己使徒的身份做一些辩解，也就是虽然提多带回了一些好消息，但是呢也带回了一些在哥林多教会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有一些假使徒他们质疑保罗的身份，也质疑保罗所传的福音，并且他们带给哥林多教会的一些错误的信息，并且呢很多哥林多教会的人呢他们也是仍然对保罗的身份呢有怀疑，所以哥林多后书呢主要是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把哥林多后书完整的看一遍，你会发现它跟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个罗马书和哥林多前书呢有很大的区别啊，就是我们看到在罗马书里面和哥林多前书里面会看到保罗他是用一种非常有条理来去阐述教义，阐述神的真理啊。但是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会看到他的在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有系统的这样一个教导或者一个次序啊，会我们看到在整个的结构中呢有一些插入的部分。然后呢保罗也有一些非常个人化的描述在里边，就是有些保罗的生平轶事呢仅仅在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阐述出来。它是保罗书信中最具有自传性的或者最个人化的一本书。我们在哥林多后书中会看到一个神的中心的工人，中心的仆人，他的一个真实的内心的世界。然后这里面也讲到了一个侍奉主的人他的行事为人的原则，就是他也成为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位主的信徒的一个榜样。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保罗很多他的个性化的一些事情，里面有保罗的情绪在里面，因为保罗他的身份受到了质疑。我们看到保罗他对主有极大的真心和忠心，然后他坦诚真挚，然后他对哥林多教会出现的问题呢是不是回避的，而是用一种对主忠心一种正直的这样的态度去来试图解决教会的问题。他表现出很坚强的这样一个意志。我们看到保罗他的内心的情感是非常的丰富，我们看到他讲的话，然后有责备也有深深的爱，然后有安慰有劝勉，他也为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流泪，然后听到他们的好的消息也为他们大大的喜乐。所以这里面是非常个人化的一本书。所以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呢，也试图去站在保罗的那个地位之上，然后呢去理解保罗内心是怎样的一种状态，然后呢去看保罗他那种对神的忠心，对这个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的这种深深的爱，那种情感在里边。所以这本书信很个人化，其实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个人有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提醒。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更多的是讲的是这个教会，就是如何建立基督的身体，而哥林多后书里面呢更多的讲到的是保罗自己。我们看到一个神这样一个忠心的一个仆人，他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榜样让我们去学习。这里面一个可能很容易让我们引起我们来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他在不停的为自己来去辩解，就是甚至他有很多这个在十二章十三章十一章后面有一些甚至有些自我的一些 自夸的一些事情，讲他在灵里面那些很特别的一些经历。就是我们要问说，保罗为什么他要竭力为自己辩白？也就是一位神的仆人，你为什么那么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你就不能够说，哎，我为了，我就不去 care 别人怎么去看我。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从这个书信本身的来去看保罗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首先我们看里面的一些经文，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哥林多后书里面多次讲到了其他的一些人，保罗跟这些人之间的一些比较。在2:17的时候，我们不像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我们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我们说不像许多人，显然是有一些人不是这样做的。3:1说，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见性？又讲到岂向别人。然后5:12讲到说，我们不是向你们再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就是有一种人，他是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10:7讲说，倘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他要再想想他如何属基督。对不起，我们也是如何属基督。11:5说，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然后11:22-23讲说，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所以我们前面这段经文，这几节经文都清楚地表明，当时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他们是在诋毁保罗的身份。所以保罗是来拿自己跟这些人来去做比较的。然后12:1讲的说，我自夸固然无益。保罗知道说，我向人讲我自己的一些独特的地位或者独特的经历的话呢，是不应该做这件事情，但是呢我是不得已的，他不得不去做这件事情。然后12:11又接着讲说，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所以他讲这些事情来去为辩白自己的身份呢都是迫不得已必须要去做的。然后12:16又特别讲到的，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人来去污蔑说这个保罗是诡诈，用心计来去牢笼你们。所以呢，保罗做这件事情是因为他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受到了诋毁，受到了质疑，并且呢影响到了教会的很多的人。但是他这样做辩白的最终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所以这在12:19中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总结，说一切的事都是为了造就你。所以保罗在写这封书信，他不是为了他个人的这些名义这种事情，他归根结底他要做这件事情是为了造就教会，造就哥林多的信徒。我们从哥林多前后书里面也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保罗呢他最早他是创立了哥林多教会，但是他并没有从哥林多教会拿到这个薪水，或者拿到这个，他是一直是在马其顿教会的人来去供养他，并且保罗自己也去做工，就是他没有从哥林多教会拿到任何的好处，但是呢他是非常的关心哥林多教会的这个事工。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假使徒他们进入了哥林多的教会来去攻击保罗和他所传的福音，同时散播了一些异端，一些错误的教导。而哥林多教会的人呢，他们就因为灵运的幼稚，他们就听信了这些假使徒的对保罗的攻击和散布的这种错误的教导，然后偏离了真道。所以保罗透过哥林多后书，就是向哥林多教会的人来去分诉，来去辨明。首先他去表明自己的动机，也强调说自己使徒的这个地位，他的身份和他的权柄。 首先他做这件事情呢、并不是为了他自己，首先呢他是为主的缘故，他忠于主的呼召，也敬重自己的职分，他忠于神给他的托付，就是说他不能够容忍说有假使徒和假的福音或者假的道理来去毁坏神的教会，这是他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为了对神忠心的缘故。再就是对人，讲的是对哥林多教会的人，他爱这个教会的人，然后呢他不愿意他们偏离真道，所以归根结底是为了要造就他们。也就是说他为自己的身份的辩解的目的就是要去纠正在哥林多教会中出现的那些错误的教导，因为当这些人质疑保罗身份的时候，其实就是质疑了保罗所传的道，所以保罗为自己辩白，为自己的保罗的他使徒这样一个身份的辩白，实际上就是也是为他归根结底是为他所传的这个道来去做辩解，让哥林多教会的人清楚的知道说保罗所带去的才是神真正的福音，让他们能够从错误的教导中回来，能够重新回到神的真道上去。所以这是保罗写这封书信的目的，也是保罗为自己来辩白的一个最终的心意，他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声的原因，而是为了对神尽忠，为了让哥林多教会的人能够得到造就，能被挽回。他的主题经文是5章17节，这是一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后面会看这节经文。哥林多后书呢一共有13章，可以分成3大段，一个是第一部分是1到7章，是保罗辩白的部分，他这里面有很多的辩解。然后第8到9章呢是一段鼓励的部分，讲到这个捐献的事情。然后10到13章呢有警告，也有保罗的这个辩解。我们详细的来看一下，就是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我们看到说经常会出现这个我们和你们，这里的这个我们呢，那就是讲的是保罗也包括在第一节里面提到的这个提摩太实际上就是代表的是神所用的这些使徒就是讲的是保罗和他的同工，然后你们呢就是指的是哥林多教会的人。第一章里面1到11节呢，实际上是这一个信头就是因为我们来其实保罗他在写书信的时候，我们也前面也看到他前面有一段问安，然后下面就是一段颂赞或者是一段祷告，所以在1到11节呢实际上是就是这个信头的部分，3到11节呢是一段颂赞，这个颂赞是一段很特别的一段颂赞，就是讲到了这个患难和安慰这件事情，我们后面会仔细的去看。然后12到14节呢其实讲到了保罗他为自己的人格的一个辩护讲到说是我们向你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然后他做的每一件事情呢是靠着神的恩惠，不是靠人的聪明。然后章15到2章的4节呢，他是在为自己改变计划来去做一些辩解。然后从2章的5到11节呢，就是保罗针对在哥林多教会中的有一位犯罪的弟兄呢，来去给他们的一些建议就让他们去赦免这个犯罪的人。然后从12节到17节呢，就讲到了他为自己的所讲的道来去辩解就是17节讲的说我们不像别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凭着基督讲道，讲到保罗讲到了这个基本的原则，他不是为了牟利，而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而是靠着耶稣基督去讲道。然后3章的1到3节呢是讲到这个见信就是讲到说他的见信呢不是人写的，见信呢是他所建造的这个教会。 三章的四节到十八节的这一段呢，是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一段很特别的一段经文。这一段呢是更是一段教义的教导，就是在这是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不太常见的。就是这一段呢是一个讲到了这个新约的执事这件事情，就是讲到说他是新约的执事，然后呢后面就讲到了这个新约和旧约的一个比较，讲到了这个新约的这个执事呢比旧约呢有更大的一个荣耀在里面。然后从四章的一到六节他继续在讲这个新约的执事他的这些他要做的事情，他的职责乃是传耶稣基督为主。然后七到十五节呢是我们一段很熟悉的经文就是讲到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面，就是讲到了他侍奉主的这个能力的来源。然后从十六节一直到五章的十节就讲到了这个在地上的帐篷和这个毁灭，然后呢在天上有永存的房屋指的是他们对待这个肉身的这个一个态度。然后从五章十一节到六章十节就是讲到了这个和好的职分，就是我们做基督的使徒他的职分是劝人与神和好。然后六章十一到十三节然后再到和七章的二到四节是讲到了他们跟教会之间的这种关系讲到说他们是以宽宏的心肠对自己的孩子说话，也劝慰哥林多教会的人呢也要心地宽大来去接纳保罗他们。在这个中间呢从六章的十四节到七章的一节呢就插入了一段劝勉就讲到这个要过圣洁的生活，就是信的人和不信的人不要同负于恶。然后七章的后半部分呢就讲到了保罗他收到了提多带来的好消息，所以呢他得到了很大的这个安慰。那八到九章呢就是讲到了这关于捐献的事情。然后十章到第十三章就是我们来看的话，十章到第三章又这个语气上或这个内容上呢又有些转变就是我们看到从第七章结束的部分保罗是非常的喜乐，然后呢第八章第九章也是在去鼓励和劝勉哥林多教会的捐献的事情上呢可以让神的爱心能够得到更高的体现，看上去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在向好的方面去转变。但是十章到第三章呢他就是画风一转又讲了一些很严厉的话，就讲到了他的权柄，讲到了保罗他为他继续为他使徒的这个身份来去辩解，讲到他的一些独特的一些经历，也用很严重的话呢来去责备和警告那些假的使徒。所以在第十三章的最后的结束的部分呢是有一个最后的一个警告和最后的问安，所以这是整个哥林多后书的一个主要的内容。那我们就从开始我们就仔细的来去看，我们今天的读经的进度是到第六章，我们可能今天讲到第五章。第一章第一到二节呢是一段问安讲到了这个是有做基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然后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并且雅该亚变出的众圣徒。这个雅该亚呢是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这个哥林多教会呢就是这个省的这个省会或者首府吧。这个雅盖亚呢就是在今天的南希腊南边的这部分呢就属于这个当时的雅盖亚这个省。然后三到十一节呢是一段颂赞，但这个颂赞呢非常值得我们去认真的去来看这段颂赞，是讲的非常的特别的。就是我们看到保罗书信里面他讲到这个他自己介绍自己的时候呢会在前面加很多修饰的部分就是你看第一节里面讲的说奉神旨意做耶稣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我们在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如果你去注意看保罗在每封信里面介绍他自己的身份的时候呢 会有用一些不同的话，然后呢他也讲到了对、讲到神的时候呢，前面也加了很多、解释的部分，这里面也讲出了神的、属性和神的一些特质、就是我们在第三节里面看到他讲到神的时候，讲到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这里讲到说他是发慈悲的父，也是赐各样安慰的神。这个安慰他在希腊文 原意里面呢，他是跟这个保惠师他是有相同的字根，他的意思呢有这个同在或者是在旁边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说当我们在患难中的时候，我们其实最大的安慰就是知道说神与我们同在，神就在我们旁边，这才是最大的一个安慰。所以这个安慰呢，它的字根就是有同在和在旁边的意思。说第四节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所以这段里面出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在讲安慰这件事情。也就是我们看到说患难给我们带来的益处，一个是我们可以经历神，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安慰，然后呢这不是结束，就是我们从神那边领受到安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安慰去安慰那些同样遭患难的人，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我们不单自己得到了神的安慰，并且呢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能力去安慰那些同样受遭受患难的人。第五节说，我们既受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耶稣基督多得安慰。第六节说，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的苦楚。第六节讲得非常的好，我们来仔细的看一下，就是说这里讲到说我们受患难，当然就是保罗和提摩太讲到说这些神的工人他们受到了患难呢，带来的呢是让这些哥伦多教会的人呢得到了安慰，并且呢因为这些神的工人所受的患难呢能够带来拯救，让这些人呢能够信主，能够成为属神的人得救。接着说，我们得安慰呢也是叫你们得安慰，就是说当保罗他们从神那边得到安慰的时候呢，也让这个安慰呢带给了哥伦多教会的人，并且这些人呢得到这个安慰之后呢，他会带来一个祝福，就是说当以后再发生这样的苦楚或者这样的患难的时候呢，这样一个安慰呢能够帮助他们去胜过那样的患难，在那个患难中能够站立得住。所以我们看到因为这些神的工人在主里受的患难呢，会带来了一连串的这个祝福，就是带祝福给在哥伦多教会的这些人。下面就讲到了保罗他受的一些在雅该亚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苦难，讲到说那时候真实的一个经历，觉得自己呢这个看来这个苦难非常的大他让自己觉得说靠自己呢肯定是要死的，但是呢他不靠自己，乃是靠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这是又是一个神的一个特质就是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然后第十节是一段很特别的经文，是讲到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这里有三个关键字就是讲到曾，就讲到过去，然后是现在，然后是将来。所以呢这是一个三重的一个拯救，就是包括说过去现在和将来，就是神是从头到末了都是一直是要救我们的神。十二到十四节呢是保罗他为自己的人格这个辩白，讲到说我向你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来见证的是他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他们暂时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是靠神的恩惠。 十三节其实讲到了说我们现在写给你们的话并不外乎你们所念的，就是我们写给的话呢都是你们都能够明白的，你们要去努力的去要明白保罗写这封书信的心意在什么地方。然后十五节到二章四节呢是保罗为这个改变他的行程来去做一些解释。我们从前面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五节里面看到说保罗是有一个计划的，就是在十六节里面也讲到了，就是说是他们保罗是计划是先去哥林多，然后再去马其顿，然后从马其顿那边呢再回到哥林多这边，然后呢从哥林多呢再去犹太，就是再回到去耶路撒冷那边去。那现在其实保罗是改变了他的计划，因为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实际上是已经在马其顿了，就是他没有去哥林多，就直接去了马其顿，他在马其顿那边去等提多带来的这个消息，所以他这个计划是改变了的。所以他就跟他们解释为什么去改变这个计划。所以十七节说他改变这个计划呢不是说是从情欲而起，不是说自己随随便便就去改了，有他的一个考虑啊，就是第二章第一节讲到说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也就是说他意识到说现在教会的问题很大，所以呢他想在教会里面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之后呢他再去，他不想去的时候呢还是有这种很大的张力在那边，所以他改变了计划去了这个马其顿。然后呢二十三节讲的是为要宽容你们，就是来给你们更多的时间去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之后他再去，所以这是保罗改变计划的原因。但是在第十八节到二十到这个二十二节又插入了一段话，就是他是在解释，本来是解释这个行程，但是他讲到了他所传的道，就是因为显然是说因为保罗他改变了这个行程，然后呢保罗改变行程之后呢，这个在哥林多教会里面那些抵挡保罗的人呢他就拿这个来做文章来去就跟教会的人说，你看保罗这个人没有主意他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他就是说忽是忽非，讲的是说他行程你看他说了又不做了，言而无信。然后从这方面呢他去攻击保罗的这个讲的这个信息说你看保罗这个人靠不住，所以他讲的信息呢也是靠不住的。所以在十八节里面他就是从行程的改变辩解呢就来讲到说我行程的改变呢并不是说我真的是靠不住的，我是做的是有原因的。然后接着再讲说我说传的道呢不是是而又非的，我的道的我讲的信息呢是非常的确定的，非常的确实的。所以第十八十九节讲到说我们在你们中间所传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事，所以都是确定的。所以二十节说神的应许无论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都是实在的。二十二节讲说他又用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做凭据。如果我们看英文的话，二十二节讲到说是 set his seal of the ownership， 就是说他是用印记印在我们身上，就是讲到保罗身上他表明的是一种所有权，就讲的是 ownership， 就是说以前在这个牧场里面就是说可能有很多家的羊在一起放，或者可能牛在一起放，就是可能就跑到一起就分不开了嘛，所以就拿一个印记印在这边这个是谁家的，那个是谁家的，然后其实跑到一起的时候也能够大家能够分得清楚，就讲的这个 ownership， 就是我所有权。他讲到说神用印了我们，就是表明说他是属神的了，是神的，神在他们身上有 ownership， 然后讲到说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一个内在的印证。二十三节就讲到没有他改变行程的是为了宽容更多教会的人，给他们更多的时间去纠正他们的错误。二十四节说我并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这句话呢他讲的就是说 使徒呢，他并不是出于说个人的动机，或者说个人的这种独断专行来去啊辖管，来去强制啊信徒应该怎么去做，就是辖管你们的信心，而是说你们的信心实际上是建立在你个人与神的这种自由的关系之上，并不是说你们是因为保罗要强制你们，强迫你们去做什么事，你们才去做。所以你们的做事的原则是建立在你们个人对神的信靠上面去，而保罗他最终的心意是为了帮助这些啊哥林多教会的人呢，在主里面是快乐的。所以二章啊一到四节啊，接着来讲，就是他提到了这种啊三节里面提到我们刚才前面讲的那个第三封信啊，就是啊前书和后书之间的那封信。就是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恐怕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那些快乐的人，反倒叫我忧愁。就讲到啊，希望就是说让通过这封信呢来去解决教会的那些问题，然后呢让保罗再去的时候呢不会再去为这些事感到忧愁。所以四节说，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而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所以保罗写那封信呢很重，就是比较严厉的一封信，但是呢保罗写那封信的时候，他的心里面是怀着深深的爱来去写那封信。五到十一节呢就讲到了这位要教会的人呢去赦免那位犯罪的那位弟兄啊，就是传统上认为说，在这个人呢讲的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里面讲那个犯淫乱的人，就是这个他娶了他的继母的那个人，就让他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建议把这个人逐出教会啊。但是呢也有可能他是讲的另外一个人，就是我在七章里面在后面会看到有一个人是特别敌对保罗的，也可能是指的是攻击保罗的人。当然也有人认为说这个人呢，也就是说这个犯淫乱的人呢，就是后面这个特别攻击保罗的人，就是因为他受到了这样一个保罗去建议哥林多教会去逐出这个人，然后给他一个很严厉的惩罚，然后教会并没有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呢这个人呢又反过来又成了去疯狂的攻击保罗的这样一个人。所以这种可能性都有。但是不管怎么样，其实在五到十一节里面保罗给出的建议的这个原则是这样的，就说你要执行教会的纪律，要去处罚，要去惩戒这一个犯了一个极大的罪的这样一个人，但是呢还要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的。就说他的他悔改之后呢反而要去赦免他，要去接纳他，要去安慰他。十一节讲的说，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啊。就是当我们要去严格执行教会的纪律的时候呢，我们要清楚的知道说，处罚的目的呢是因为爱他的缘故，是为了最终呢是要挽回他，重新得回这位弟兄，而不是说把他赶到撒旦那边去毁灭他，就是最终的目的是要挽回他。所以呢这里建议说要用爱心来去挽回他，要去赦免他，来去重新的接纳他，而不是让他跑到撒旦那边去。十二到十七节就讲到他为自己的讲到的原则来去辩白。其实十二到第十三节呢，他是先讲到了他的这个行程的改变，他呢从以弗所呢去到了这个特罗亚的那边去传福音，然后呢他是在等提多的，然后他后来呢就去了这个马其顿了，一般认为他是在腓立比那边，他在那边去等这个提多。其实他讲完十二十三节之后呢，他就又开始了一个新的主题啊，就是从十四节就完全讲了另外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往后看的话呢，他实际上是接到了第七章的第五节啊， 七章第五节说，我们从前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然后又讲到了这个提多呢，来到这边去。所以说，从第二章第十四节一直到七章的第四节呢，像是一段插入的部分。然后就说他在第二章十二到第十三节来讲他的行程的时候呢，只有到这个第七章第五节的时候呢，才接续上了去。所以十四节到第十七节呢，就讲到了这个他的事工的部分。这里讲到了十四节，讲到说我们是在靠着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来夸胜。从十四节到第十六节里面，很多解经家认为他这里面保罗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有当时的这个罗马人的一些这个历史的背景，就是当我们知道说当时罗马帝国非常的强大，他们到处去打仗啊，他们大部分说的是到处打胜仗啊。打完胜仗之后呢，这些得胜的这些将领或者是士兵回来的时候呢，他会压着很多战俘，然后呢会在这个罗马城里面会去游街啊，就是游街示众，就是来去夸胜，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就是来夸耀他们的胜利。然后呢有这个得胜的人，也有这个被压着要去处死的这些战俘。所以呢然后他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会有这个会烧香，所以会有香气啊。所以又认为说这里面有这个背景在里边，所以后面讲到了说十五节说，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是在得救的人身上或是死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就讲到说这些忠实的去侍奉神、传神的福音的人呢，他身上是洋溢着基督的馨香之气啊。就是，但是这里讲到说不同的人对福音有不同的这个反应。因为十六节是在讲这件事，说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像是叫他死，就讲的是这等人是指的那些不接受福音的人就像那些在游街的时候那些战俘一样，就是他们是做了死的香气。那等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像你叫他活，就讲的是那些接受了神的福音的人，他们就得到了神的生命，就活了。所以十五节十六节连起来看，就是不管是那些接受了福音的人还是不接受福音的人，这些神的使徒，这些神的工人，他们身上都洋溢着馨香之气。但是呢，不同的人对福音有不同的反应，他们有不同的结局，并且这个结局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结局，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所以讲的说，这是谁能担当得起呢？就是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不能够等闲视之啊。这也是在讲说保罗对他这种职分的一种非常的看重，因为决定了说他是关系到了人的生死的问题，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被十七讲到说，我们不像许多人是为利混乱神的道，有些人在那个时候是用福音来去谋利，而说他跟那些人不一样，他们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这是他讲到的一个原则。然后一到三节是讲到他这个见信就是显然是当时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些人是拿着见信来的，或者这个见信可能是从耶路撒冷那边来的，而保罗可能在最初去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没有见信，他就是自己就去了。所以呢，有人就拿着这件事情来去攻击保罗，说你没有见信你的身份从哪里来的，就是质疑这件事情。所以保罗就说，我是没有见信，但是我有一个更好的见信，就是他所建造的这个教会。就是说这个见信呢，是那种人写的见信呢更超越的地方，就是这个见信呢是基督的信，并且呢不是用墨水写的，不是手写的，那是用永生的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的，是写在心板上。就是说对神的工人，他最好的见信是什么呢？就是他结出的福音的果子，就是这个教会。所以今天有人来到教会他拿了见信呢不是说是他拿到了一个很著名的神学院的院长写的见信，或者说拿到一个什么很出名的很 大的一个教会的一个牧师给你写的推荐信，这些不重要，关键是你之前侍奉神的时候，你说结出的果子，那是最好的见信。这个见信呢，是基督的信，是写在心板上。四到十八节呢，是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它里讲到了他的职事呢，他的职分呢是新约的职事，并且这个新约的职事呢，是来自于神，所以我们所能承担的是出于神。第六节说，他叫我们承担当着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这个经义呢，小的里面是翻译成圣灵啊，其实这个经义就是在讲圣灵。这个字句呢，就是讲的这个律法，就讲的这个旧约里面法律的这个条文，也就是说他现在做这个新约的职事呢，不是凭着旧约的律法的条文，而是凭着圣灵的带领。如果我们有了这个，在罗马书里面这我们学到的保罗关于新约和旧约的这个区别的时候呢，我们会很容易理解这段话在讲什么，就说这个旧约呢是叫人死，乃说旧约呢是律法呢是给人定罪的，就是定人的罪，然后呢你又不能够把律法行出来，说你的结局是死。而圣灵呢，那是赐生命的灵，就是在新约里面呢，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呢，我们可以在圣灵里面重新的重生出来，然后得到一个新的生命。然后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里面，我们来去看他用了三组比较来讲到这个新约的执事的超越性。我们注意看这个字啊，在第七节里面讲到这个执事啊，而我们来看第六节里面这个执事，你看他这个换了一个字啊，就是在第六节里面这个执事呢是讲的是人，就讲的是英文里面翻译成是 ministers， 就是他是一个工人或者是侍者，就是侍奉的人，在讲的是人。我们看到这个它是复数啊，就 ministers， 就是有很多这样的人。然后这个执事呢，就是在第七节里面这个执事，他换了一个字啊，这是职务的职。这个执事呢，英文翻译成是 ministry， 就是讲的是我们中文翻译成事工，或者翻译成服事或者侍奉，他一直是用单数的，就讲到说这个新约的这个执事，就是我们讲的是这个 ministry， 就是一个就是侍奉神。传神的福音，然后呢，六节里面讲的这个执事呢，是讲的是做这个 ministry 的人，来去做事工的人，或者神的工人。在七节里面，他讲到这个，首先是讲到这个属死的执事，然后他对应的是第八节里面讲的是属灵的执事啊，所以这一段呢，就对应到了第六节里面去，就讲到这个。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就是或者圣灵叫人活，所以它对应的是属死的执事和属灵的执事。也就是在新约的执事呢是属灵的执事，而旧约的执事呢是属死的执事。仍然是在讲说，这个旧约的律法呢，它是定人罪的，是死的权势。在这个第哥林多前书里面十五章里面讲到说。律法是死亡的权势啊。所以讲到说这个在旧约里面的这个执事呢，他呢仍然是有荣光的，尚且有荣光。但是他又讲到说这个荣光是渐渐褪去。然后说这个属灵的执事其实就是带给人生命的，因为那个旧约是一个属死的执事，那么这个新约里面属灵的执事呢是带给人生命的，让人活的，这样一个执事岂不是更有荣光吗？第九节说是定罪的执事和称义的执事的一个对比，就是在旧约里面的靠着律法的那个执事呢是一个给人定罪，而新约的执事呢是让人称义的，因为靠着耶稣基督就可以在神面前被称义。所以第十一节讲到说那废掉的荣光，那废掉的有荣光，就是讲到这个旧约的这个靠着律法的条文的那个执事呢，他的荣光呢是渐渐废去的，他已经废掉了，就是，然后呢新约的执事呢是长存的，他是更有荣光，所以这个是这一段就 用三次的对比来讲明这个新约的执事，就新约的这个事工呢，或者是有更大的荣耀，有更大的超越性。十二节，十二节到十八节呢，它呢，很这段经文，我们需要去认真的去来思考。他讲到说，这个就是当时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说，这个摩西从山上下来，这个他带着神的荣光了。当时这个以色列人呢，他呢不能够定睛看摩西身上所带的这个神的荣光，所以就让摩西呢把这个帕子蒙在脸上。当时的目的就是，以色列人不敢看摩西脸上的荣光，所以就让摩西戴了一个帕子。但是在十三节这段经文里面，其实保罗他是引申了这个当时帕子的这个用途，就是他是还是仍然讲帕子这件事情，但是呢他讲的这个呢就跟在出埃及记里讲的这个帕子的用途呢就不一样了。所以你看十三节讲到说，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啊，就是说当时最初的时候，摩西带帕子是因为以色列人不敢定睛看神的荣光，而现在保罗在这里把这件事情呢引申到说是以色列人呢因为有帕子在那边，他看不到，这说摩西脸上的这个荣光呢是渐渐的是废去，就是他慢慢的就消失，就没有这个荣光了。其实讲的是说这个旧约的律法呢，就是旧约呢是被慢慢废去的，就是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也讲得很清楚啊。所以呢这就是说，因为这些以色列人呢一直有这样一个帕子的存在，所以呢他们心里面刚硬，一直是没有被接去。所以但是呢实际上当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就到了新约的时候呢，这个帕子呢已经被废去了，但是这些人心里刚硬，他们呢仍然去守这个旧约的律法，因为靠着律法能够得救，而不去接受主耶稣基督啊。所以这里面在第十六节里面讲到说，你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就说只有去接受了这个新约，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你那个帕子才能够除去啊。所以用的是在讲，还是在讲新约的这个超越性，也讲到了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的拦阻在什么地方。然后十七节讲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所以这里自由呢是讲的是这个在律法上面的自由，就脱离了这个律法的辖制啊。所以我们就靠着耶稣基督呢就能够不必再靠守律法。然后呢我们十八节说，我们敞着脸就是没有怕死，然后就可以能够反照出神的荣光出来。第四章开始呢就讲到了这个，继续在讲他这个执事啊，就是讲他讲的说，这个是得到了这样一个职分是蒙怜悯，因为是在怜悯才给了他这样一个职分。然后讲说他不丧胆。然后第二节一开始讲说，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就讲说你要做神的工人呢，你自己要有生命的见证，就说要去不要再去像以前一样做那些犯罪的事情，而是要过圣洁的生活，要去有生命的见证。然后呢不去谬讲神的道理啊，就是要去忠实的把神的真理能够传明出来。然后讲到说，在那些不信的人，他的福音呢实际上是被蒙蔽的，就是不是说神自己将福音蒙蔽，而说这些不信的人被这个世界的神，就是被撒旦魔鬼弄瞎了心眼，他们就不能够去接受福音，相当于是福音被蒙蔽了。那就说他们不是传自己呢，是传耶稣基督啊，就是他们传的呢是耶稣基督，而不是传的是自己，而这是跟那些有些那些假使徒呢，他们传的不是神的福音，而是传的他们自己。第七节呢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讲的是这个，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那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个宝贝是耶稣基督，而瓦器呢就是指的这些侍奉神的人，讲到说他们侍奉的能力呢是来自于神，来自于耶稣基督。后面讲到他们 一些具体的例子来看到耶稣基督在他们身上的这个能力的彰显。十二节讲到说，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是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这发动就是运行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受传福音的缘故，他们受到了很多苦难啊，就甚至到了死的程度。但是呢，他们受的这些苦难呢，却带来了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一些生啊，就是他们被神所拯救。然后后面呢，就讲到了这个他们的信心的确据呢。是相信说主耶稣基督叫那耶稣基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和耶稣基督一同复活。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够胜过这些苦难，受过他们肉身上受的这些逼迫。十六节到五章十节呢，其实讲到了这个对死亡的这个态度。这里面有很多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里面虽然它教义讲的不多，但是有很多经文它是非常生活化的，是我们很多都我们熟悉，就是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就讲到如果我们从上下文看，其实这个肉体的毁坏就是被毁坏，这个外体就指的是身体肉体他是讲这个为侍奉主的缘故的毁坏就是讲的是你身体受到了这种责打呀，受到了逼迫呀，甚至被杀死等等。讲的说这个肉体呢，虽然因为侍奉主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被毁坏，但是内心就是这个内心里面属神的这个生命，这个属灵的生命呢，却是一天一天的强健，一天天的在成长。十七节都很熟悉我们就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跟将来所得到的那个荣耀比起来就算不得什么了。第十五章里面就讲到了这个帐篷，地上的帐篷就是还是指我们这个肉身的身体就是我们最终呢，我们这个肉身呢会毁灭但是我们有一个盼望，知道说神必会给我们预备一个不是人手所造的，而是一个在天上永存的这个房屋，就是这个新的身体。所以这一段呢，我们正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讲到了这个复活这件事情，身体的复活这件事情。所以这一段呢，都是在回应那部分就是讲到说我们这个肉身呢必然会拆毁，但是我们属神的人呢有一个盼望，就是呢神在天上已经给我们预备了一个好的无比的能够永存的这样一个身体。第六节讲到说我们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这里不是说我们与主隔离就是我们知道说我们信主之后神是与我们同在的，他只是讲的是比较说我们当我们限制在我们的肉体内的时候呢，我们跟神之间的不是那种很直接的面对面的那个，就是跟那些我们得到属灵的身体的那个状态比呢像是相离的样子。第九节讲到说无论是住在身内还是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就是说不管是我们的身体的状况如何，我们当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住在我们现在这个肉身之内的时候，我们要得主的喜悦，我们将来脱离了这个肉身，得到了那个新的那个身体的时候呢，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有一个志向，我们都是要讨神的喜悦直接讲到说我们将来要面对一个耶稣台前的这样一个审判其实这里讲的我们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个本身所行这个英文的翻译是 while in the body， 其实就讲的是我们在肉身的时候所做的事情在基督台前要受到这神的审判。第五章十一节到六章十节呢，就讲到这个和好的职分就是神使用保罗他们赐给他们一个这一个职分乃是劝人与神和好。十三节里面讲到这个，如果癫狂是为神，如果谨守是为你们，这句话真是讲的是说神的工人呢，他为着神的缘故会用他们去做一些很奇妙的事情，他们在人看来呢像是癫狂就是他们 为了神的缘故，他可以不顾人的所谓的这种一些传统啊、一些习惯、一些体统啊，他可以做一些很癫狂的事情，他是为了神的缘故。然后呢，如果谨守是为你们，但是呢，他为了不让一些人跌倒呢，他会谨守他们在一些人面前的言行啊，就是为的是造就人。好，下面就讲到了这个地。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就讲的保罗曾经的他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啊。十七节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若有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嘛，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创造，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就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前面做的那些事情没有任何可夸的了，我们就要重新开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我们。要变成一个新的人，然后去有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开始，来去靠着耶稣基督，靠着圣灵来去做全新的事情。后面讲到神也劝人和好的这样一个职分呢，来赐给我们，就是我们与神和好之后呢，我们仍然有这样一个职分呢，要去劝其他的还没有与神和好的人呢，来去与神和好。所以二十节说，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要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然后二十一节就讲到了这个福音的这个最根本的真谛，就讲的是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就是福音的最根本的，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无罪的神的儿子来担当我们的罪，来让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能够在神面前被称义。好，我们今天就看到这里，让我们起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将哥林多后书来赐给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本书中来去学习保罗的样式，让我们也成为神所忠心的工人，让我们在你的事工上能够成为你合用的器皿。求主继续祝福我们这个读经班，让我们靠着你的真理靠着圣灵能够做你所喜悦的事情。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